各位同科学校的听观众，大家好，我是叶瑞堂，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又来谈谈一个主题，叫我的排球人生。今天我访谈对象是尤家俊同学他是1988年建中毕业，然后到交大。那今天的访谈呢是跨洋访谈他现在人在德州的 Houston 他现在在大金服务就是大金一级棒对不对？那
谢
你
谢。
鼓掌来，那是不是请那个嘉俊可以跟大家稍微打个招呼或自我介绍一下那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访谈。
好，哎，各位这个陀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可能应该有很多是我们的同学，那我跟瑞堂谈这个说要谈这个主题讲了很久，所以希望等一下我们的谈话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对排球这些事情的一些经验跟心得。
好，这个我在建中是3年15班有嘉俊同学在我的隔壁班16班，然后蛮有缘的，我们就在排球场上打球然后其实对话不太多，但就很有默契，然后他人就很健谈，然后很好相处这样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结果绕了30年那今天在托克学校再相会，我有打排球，所以我今天来访问他，应该我可以问到一些蛮深的一些字题这样好，那首先请教一下嘉俊，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安排这个排球这个当做你今天访谈的一个主题呢？
其实大家知道我在建中一开始，其实我打的是橄榄球，然后说实在的，打排球是出自因为当时建中的运动风气很盛，然后当时不是有所谓的班级杯嘛，然后我当时大一的时候是我们班的高一的时候是我们班的风纪股长，然后所以当时老师说你们全班的这些什么股长就全部给我去打就对了，然后我是这样子就开始打了排球。可是我觉得打了之后，觉得这么多年，尤其有打球，然后还有就说，甚至后来我们到了大学打球，我在当兵的时候还在军团打球，那我到了美国还一直打球，我觉得排球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虽然说大家说这个排球运动也不就这个运动，可是因为排球它在分工上，它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一次的一个得分或者是的动作嘛，所以你一定要合作，你不像说什么篮球啊，或者说有些其他运动，所以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独特性，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当了球员，当了教练，然后现在当了观众，那我觉得这有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人生相互比照。所以我非常的希望说有机会可以跟各位的分享一些这些事情。
我个人也非常热爱排球然后我也打篮球、排球、棒球、垒球、桌球、羽毛球，乱打一通但是篮球、排球打比较多。那我们30重聚之后，也跟我们以前班队的同学然后现在到那个台中的大学、中兴大学，然后重新拿起排球来打那也教了2队这个高中的排球
好，非
学
常
生。
好。
他其实台湾的排球人口还蛮多的你去看那个排
是，
球场，其实蛮多的好嘞，那所以那个嘉俊是认为说排球是他听起来他应该是也打一辈子了虽然现在大家可能变观众了那也可以当球评了。然后我们都蛮热爱排球的所以他在人生当中其实有一些可以社会上工作上家庭上都团队合作上领导统御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帮助那所以嘉俊可不可以先讲讲说你刚提到在高中就是因为这个机缘嘛？那我你们在交大的时候其实打非常精彩，对不对？
这个当然有一些不错的地方，还是要跟各位同学这个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在那一年，我进到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以前还没有，就是说很决定说要打什么球。那我进到大学之后，当然我们班上，什么新生杯啊，我们也打了什么棒球、排球，什么球都打，那都打得还可以。可是我当时其实就只是选择说，哎呀，我要。找一个不要受天气影响，因为大家知道我本来打橄榄球嘛是室外，那棒球是室外，那足球是室外，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找个可以比较不受影响的。那交大因为刚好，我进去的时候交大其实是在一个排球是在一个全国的水平的巅峰的第二次的巅峰的时代的，那所以 而且我当时进去的时候，跟我同届有一个同学叫于培伦，也是我们这一届的，然后还有几个其他同学，我们大家就是很奇怪，就是我们就在就又结识在一起，然后我们打球打得也打出很多革命情感，然后而且我们到后来其实也跟大家就是邀功一下，我们其实到我大四那年，我们就达到全国联赛的冠军嘛。那其实，但是中间是从很挫折的情况下，从大一、大二、大三一直走上来，这绝对的有血有泪。那所以，当然这中间的这个经验就造成了这我后来对排球是更加的热爱。
是，我们高中大家都自己练了哈，那到大学，我相信你们进入校队是一个很好的机缘哦。那个训练起来当然不太一样。刚你提到于培伦同学哈，我在炎热的时候在交大博爱校区跟他打过一场哈，哇，那真是印象深刻，一辈子记得哦。主攻位，然后打3米线内斜线大斜线哦，哇，这个球其实有被我抓到，但是太重了，跟橄那个什么保龄球一样哦，贴地飞出去。哇，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哈！所以你觉得自己练跟球队在训练上有什么不一样啊？
那也绝对不一样，那也绝对不一样。因为大家如果说以一个，我们说外行人看。这个看热闹的情况下看着，哎呀，这个攻击好漂亮，蹦蹦就下去了。其实一个球队的训练，就是你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赢这个球，所以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分工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你有，我们简单讲，在以前的时代就是说，就是基本上分攻击手跟举球员嘛。然后你当然就是说你球队你一个球要赢球。你就有些基本动作要练嘛，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球赛里面的所需要的技巧，在平常练起来。所以你当然我到了大学之后就是比较有系统的在练这个，而且我们当时交大在我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学长其实在我大一的时候的那届学长是打的那个联赛是，我们是跟那时候当时不分级，就是我们当时交大我大一的时候的球队是跟。像什么师范大学体育系、成立体专、台北体专同一组的，
哦，
那
没有
那
分
年
甲乙组啊，哈，后来分甲乙组，那
后
时候
来
没有。
分大学组跟专科组，
哦。
那我们后来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交大的学长是打就不分科的，他就是跟体专组那些体育生全部都是在一起打，他们还打到第二名，他们那是真正很强的。那我到大四的时候的我们的那组是只有大学组。就是说，他把所谓的体育科学组都分出去了。可是说这个训练中，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说你非常，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说你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针对那个来练。所以你说你要训练好，说你攻击手需要训练什么东西，你举拳需要什么东西。那你到后来，你知道整个球赛的演进嘛？你从以前是要有发球才有得分，那以前比如说你没有所谓自由球员。那以前，比如说前后排攻击的能力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可是你现在如果说，你在看近代的这些比赛，就节奏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进去之后，应该说我到交大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老师他本来林老师就林教练，他本来就是师范大学的排球队出身的，他本来就打那个中华队的国手，所以他教给我们的观念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说，哦，你这个要。是从观念上来着手，倒不是说只是练体能，你必须要知道说你需要什么，然后你当然可以去针对你所需要的体能来练。
对啊，排球很有趣哦，接发球啊，然后攻击啊，拦网啊，哈，然后上手击球，下手击球哈。一般来讲，大概外行人就看这种哦，就觉得哦，扣球、杀球，哦，很刺激哈。哎，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防守比攻击更重要。然后拦网呢，其实拦下来，其实那个成就感一点也不输那个扣球哈。所以在纪律上的要求的话，你们练球的频率，在那个时候还要念书，对不对？
对，
对心理上、时间上跟体能上，哈的这个压力应该是蛮大的嘛，对不对？你们是怎么去培养那种心理素质？因为这跟以后你受挫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嘛。
对，其实，我不晓得怎么说，也许那个时候的学生比较笨，就是没有这么多外物，说实在的。然后我记得我自己就好了，我除了，说实在，我可能自己啊。 打排球是排第一位的，比读书还前面。然后这是说实话的哦，
还
不知
看得
道，
出来啊。
我因为读书读不赢人嘛，所以看打球可不可以打出一番成绩。
没有，这个打球是要靠头脑，我跟你讲，哎，对不对？
是的，是的，你说的非常
打球
对，
是可以锻炼头脑的，
非常对，
不
因
是傻
为
傻打而已。
对，绝对不能傻傻打，傻傻打你就是你绝对不会赢球。
被垫脚的，对，
对，然后所以就说我们那个时候，我就简单讲一下，我那个时候交大，因为我们是打甲组的嘛，我大一大二到大一大都还是属于我们是打不分级的，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交大因为礼拜三。全校都要上体育课，所以我们交大的礼拜三下午我们排的队就是从大概要4点之后才能练球，因为你早上一直到8点到4点都是学校学生都在打球嘛，然后我们从4点会练到大概8点钟，礼拜三，然后还会有礼拜五，那以前我们的交大学生都住校嘛，礼拜五就从吃完晚饭之后就是大概7点钟吧。那通常会打到12点或是晚上1点，然后礼拜天的晚上会来个收操，然后礼拜天就是下午大概12点1点吧开始打到就吃晚饭为止。那时候固定来讲，我大二大三都是这个模式。那可是我们到了大四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像我们自己的球员，都还会加1天或者2天自己去做重量训练，就是我们就自己去。体育室嘛，那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 course 啊，就是说你比如你要做什么，你的这些什么 core 啊，你的 upper 啊，back 啊，然后一趟做下来大概，我想估计大概都是要45分钟。那一般来讲，我像我自己本身去做，我因为我个子不高嘛，那我当时在台湾的那第一级球员，我是全台湾最矮的，所有的裁判。所有学校的教练都叫我邓凯，
邓凯，
哎，短腿的，
短腿了，得开
哎，邓
哈，
哎
哎哎，
哎
啊，短
邓
腿
凯
得
了，
开
邓
了哈，
凯哎邓凯，
是。
然后，所以我当时对我自己的这个重量训练是做的比较重，可是我觉得说就是这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要想你在竞争的这个级别是第一级的嘛，就你想不想赢球，而且以前还有一个就是说，不知道跟各位讲也讲起来可能有点好笑。谁都想去前排可以来篮网攻击一下，虽然我是举球员哦，可是因为我们交大打的是零六的，是2个攻击手，而且我的攻击其实不差哦，我当时可以跟各位报告，我可以抓着排球去灌篮哦，我只是没有去打篮球而已。
这我可以见证啊，你高中的时候弹跳力又超好，这样子，对对，
可是
然
那
后
个是
举球
后
攻
来。
击都可以做哈，都可以打。
对，就是我们因为交大有这个队形，才有办法让我有机会说，去挑战说想要上前排这个欲望。你看，如果你看现代的这个球队，如果打义务的，他举球员的话，你根本如果说是因为刚好你不用去攻击嘛，可是你很有可能你就是只有像现在很多新的战术，就是你到举球员到前排，他换一个大主攻嘛，然后把后面的大主攻换成一个举球员嘛。这样你永远就会有5个很高的攻击手，那或者是你现在还有自由权的，所以当时其实我的挑战就是说，因为我很希望可以到前排，所以我就会说，那我就要练我能够去前排的技能嘛。所以我在体能上是特别要求说我的弹跳能力，因为如果我不能够上去拦网，我不能够上去攻击的话，那我就没有机会上前排，
所以你
是。
刚刚讲到你们练球，大学的时候是3、5日啊，然
对。
后至少是4个小时，然后会打到12点1点，好，那个基本
哦，
是基本的菜嘛哈，
应该
就
说
是，
是对，其实只有星期三是4小时，
对啊，但是礼拜
礼
五你
拜
会
五
打
跟礼拜
到
天
半
都
夜
是
十二
六
点一
七个
点
钟，
嘛，对啊，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热情的支撑了，绝对不是说外在的要求嘛哈，对不对？一定是自我的一个热情，
绝对
对。
是热情的原因，
好，那第二个你有谈到你们的那个重训嘛，哈，那其实排球一般人可能以为就是说他的就是靠手力量，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需要核心肌群，然后你刚刚讲的背，对不对？哈，
对，
上臂等等，哈，所以他的重训还蛮重要的。那对于说有些人他像你一样，就是说想要加强那个弹跳能力，你会做哪些的这个肌肉上或者说爆发力或弹跳力的一个训练？
其实是这样子哈、哦， 这个要讲到稍微有点的物理，我们其实这是我说我们要谈这个我们要用头脑来打球跟练球。你在空中，不管你是要做攻击动作还是举球动作，其实重点是你最后的这个上半身的这边有没有在一定的高度上。可是我们人体的这个，你一旦跳起来之后，是不是你的这个重心，我们这个 central gravity 就会抛物线的移动，这是物理不可能变嘛。所以你必须要靠说你在你跳起来之后，你如何放松你的下肢，让它可以开始重心平均的真正的你的重心开始往下掉，可是你上半身不掉，所以这是分两个，对不对？所以你要让你的这样就感觉上你会觉得你在空中停留很久，可是其实只是你的上半身的那一部分在那个位置很久，其实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开始掉了。所以要练这一块，你的小腿的肌肉，还有你的臀肌，还有我们大腿的前面，这两块内侧的这两块肌肉是非常的重要的。就说你小腿的肌肉是让你可以在起跳很快，可是你要在空中停留很久，是靠你的臀肌。所以你这两块，如果你分清楚去练，你就可以知道说你怎么样可以很快的起跳。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比较直接一点，说我们有个动作，说你怎么样在你的除了重训之外，你的动作怎么样做呢？就是说起跳前你要怎么样？我们说就是你要夹屁股，你要夹紧进来，然后你要类似说你要在起跳那一瞬间，你怎么样把你的重心先往下压，压到像个弹簧一样。所以你在往前排球是都是讲三步嘛，你三步，像我是右手的。我要攻击好了，我就是第一步先是，这个左右左嘛，左右左，然后就跳起来嘛。所以我这个在走的时候，我往前走，你的重心不可以是这样，然后忽然掉下来再弹起来，你必须是慢慢的像弹簧的把它压，很顺的压到底，然后一次往上跳，你才有办法化你这个横向力量为垂直的。所以你要训练这几块肌肉说，你的为什么背肌非常的重要？其实大家可能不了解，你的背肌可以把你的身体往下压，你的上身是挺的嘛，所以你这样的脚是弯下去的，然后你的上身是挺着，所以你的手往后举的时候，把你身体压平，你胸膛是挺起来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很大的蹦，往上蹦的力量。所以你就要练，为什么你说除了腿之外，其实为什么要练你的背？也对很多人，你看，像你说，我们说在做伸展的时候，我们不是做一些什么拉筋的动作，往后拉，为什么排球要把两只手往后压，然后一直把它往上顶得很紧，就是要让你这个动作可以去把你的身体撑住，所以你在起跳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动能。
好，这个一个杀球动作看起来会很流畅，其实背后非常多的肌肉跟物理学了哈。所以那个直心上来的时候，你怎么空中停留？然后你有个伸展嘛哈，然后你有个弹跳的力量，然后你怎么去扣哈，然后用到腰，那不只是手的力量哈，摆动。所以如果你常看就会看得出来，那个高手就是非常的行云流水，很流畅。其实你分解来讲，就是有非常多。刚刚我们嘉靖同学谈到各种肌肉哦，所以那个地方就要去锻炼，对不对？好，我这个我们可以请你再开一堂课讲这一段好了哈，因为这看起来可以需要一点解说图解。如果你有答，你就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没答，你可能觉得哇，那个好像有点难度哈，很难理解。是啊，不过我想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很多人大家都忽略掉了，所以他的动作看起来像少了什么哦，就可能有些肌群他没用到，没锻炼到。所以那地方就很弱，看起来那个动作就会很不流畅，那甚至有些像木
他
头
会这
人一
样
样。
卡卡的，
对，可能
他会
哪
卡
些肌
卡。
群他不会用，没有力量，不知道用，所以就用不上来。OK，好，这个是讲蛮细跟蛮深的这样子哈。
他跟那个我说杰哥说像那个武侠小说那个令狐冲那个剑呢、啊，你要就这么带下来，你不可以有停顿，你不可以这样一个很奇怪的 critical point，你就这样很顺的划过去。
对，那就行云流水这样子哈。
而且真的那个所谓排的这个三步啊，我跟各位说，其实我到后来，尤其我到美国，我还教了我带球队，我教美国高中教了的女生打排球。就十七八、15岁到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打排球， 他们这些的话，很多是打上他这个大学代表队的。他们在这个训练上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的很讲究，说你他们的动作，他们西方人的身材跟我们东方人身材非常不一样。所以说，可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所以你很多时候你还要去配合说，像你是高个子，你是矮个子，啊，像我是矮个子，所以你在你的这些衔接的动作，你就要去想清楚，因为会有点些微的不同。包括比方说他上去之后，我们东方人的因为上半身一般比较没有那么结实，所以我们会必须要我们在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手在往上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沿着身体的主干再往上举上来。可是在美国这边，他们的因为上身很壮，他是先往前之后，然后他是往旁边这样甩，然后再甩回来。所以他们整个他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跟我们同样要起跳的动作就不一样，而且我后来发现说，像我是举球员，其实我也是在做三步，因为其实我在举球的动作的时候，我是先进到网子里面，做好我的第一步，那你接发球接起来之后，我的第二步才踩出去，因为你不可能你要先预设接发球会接得好，对不对？可是你要预备它接过来的时候它是接不好，所以你必须要靠这个三步来调整你的最后起跳去举球的这个位置。所以非常，所以这个脚步同样的三步，我做到后来，我发现我在接发球，我在甚至拦网，我在攻击，我都是做三步。不知道你这个讲了后来，我发现我包括训练我的球员，尤其是像训练女孩子，因为她们本身她需要做得很顺，她才可以得到这些弹跳的攻击的力道，所以她一定要把这个拳击拳做得很好。所以说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其实排球这个三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他在你的排球这个动作里面，你的脚其实真的就是这样。
OK，好，这个起球三步我还第一次听过，哈，好，很有趣这样子。那个你刚讲到你，因为攻击手举球员如果能够在前排的时候也能担任攻击的话，哈，他的这个威胁性就比较高嘛，哈。所以那如果这个举球员他可能受限了，所以你前排的攻击火网就会比较这个当然减少。所以你刚谈到那个战术的应用的话，你们是当初都是站一五嘛，是不是？所以是一位那个举球员啊。
不是的，其实是这样子，因为你可以这么讲，我们教了把它叫做零六，就是
零
说，因为
六。
我们，对，因为
哦，都攻击手啊。
我们都可以攻嘛，我们每个都能攻。然后当我就讲说那个时候的形态好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再讲一下现在的排球的不同。那个时候的排球嘞，就说你，比方说你前排有三个攻击手，然后你举拳从后排上来举嘛。那所以你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会把前排就在前排的那个在前排的那个可以攻击的举球员，比方说你就把他安排在前排右。好，那所以因为这一般我们顺手是这样子来做防守嘛，所以就举球员就等于说两个举球员都在右边，然后两个主攻就在左边，然后中间的两个就是拦中的嘛。那有时候会把后排的那个拦中人放到左后排去做左后去防守，但把后排的那个主攻放在后排中间，那有时候可以是跳进来打中间后排嘛。这最简单的做法是这样。那像我本身，因为我们举球员，当然我的攻击能力没有办法做到像真正的像大主攻那么强嘛，甚至像拦中那种，我们是不可能做到拦中。那你当然，因为我们，但是我所以我，我们的攻击是比较单调的。我们教到的做法就是说，我来讲，我在打前排的中间的时候，我只有打第一时间，我可以打 A 或者 B 或者 C 或者 D。那我在前排右的时候，我可以打后排，就这后面的快攻，或者是 back two，对不对？但我在前排的左边的时候，我的攻击就是打低的外面的出来的球，就是我不会打那种大的修正球。当然说，如果说你没办法，有时候刚好位置没办法，就是人家修正球给我也当然会知道的。但我说我专精的就是只有去打我刚才说这几种球，我在中间就打，基本上打快攻，近身或远身的快攻。然后我在我的真正的前排右的我的攻击位的时候， 我就打两种快攻或者是矮的二号。那我打我就是说，我们为了要弥补这个战术上的单调性，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专精的这个就把它 narrow down。可是如果你是打真正那种所谓的一五的球队的话，就他们只有一个举球员，不管当举球员到前排的时候，他只剩下两个攻击手在前排，所以他一定会变得很花，所以他会有很多什么交叉啦，什么什么重叠啦，时间差啦，位置差啦，然后还有比如说大交叉啦，然后还有什么，像他们大陆有一个说法叫背飞嘛，就是你从二号位二号位转进来，你是打你从四号位进来转到二号位去打，很多这种做法。所以说以前来讲，我们交大的做法是比较单调，可是我就为了有效，因为我是说，我们基本上不指望说我们要打后排攻击，因为我们前排永远有三个，所以我们不指望后排攻击。可是如果你打一五的球队，有时候举球到前排的时候，他一定要能够人家可以打后排，所以你就会看说在那个时候就会有这种差别。这其实以前我觉得排球好看，已经好看在这里。像我刚才说，我们所谓零六，其实这个在那个系统，当时是日本人他发展出来的，就是说他有两个球员。那以前你会想说你如果说简单说你是打蓝中的，你现在状况不好，教练就帮你换出另外一个蓝中了嘛，同样位置能跟你换。可是如果说我是举球员，我打不好，人家教练换一个举球来打我位置。可是日本人他发展出来的没有，他就把一个大主攻换一个篮，这个举球员，当他到前排的时候，然后把他轮到后排的时候，他这个大主攻就被一个小的举球员换上来，所以他变成他反过来变成他永远有三个攻击手在前排，而且不是像我们这种假的攻击手，他们是真正的攻击手。所以说你这种运用的时候，就说你就会看出说你要怎么样去赢一个球。你真的是打这种所谓的零六的，其实攻击是变得很单调。你说难听点就是很简单嘛，中间上快攻或者中间右边上快攻，然后一直掉出去，或者是你不要是中间然后往两边抽嘛，或者是你往两边打快攻，然后一个四号位冲进来打中间的三号位的中这个中洞嘛，你去破坏他的拦网，就是你的进攻方式变得比较单纯，可能只有三四个。因为你只有你，因为你前排已经有三个人，已经很拥挤了，你挤不进别人。可是如果你打一五的球队，当他有两个人在前排的时候，两个攻击手在前排的时候，他一定要靠后排的人，所以他会把你会看到他把所有的战术把这两个人挤到一边去，然后另外三个人在后排另一边做后排的攻击，所以会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个东西。
好，嘿，我打球哦，不过到后面八九成我都稍微能跟不太上哦。你
啊，
要
抱
打
歉，
过，然
抱
后
歉。
你脑海里面才有那些画面哦，谁跟谁跑这样子哦，那很多战术应用这样子。
哈哈。
不过30年前其实的确跟现在的排球战术的确有很大不同。我们待会会有个主题特别谈这一段哈，因为为了那个整个球赛的顺畅嘛哈，时间的掌握可看性哈，然后收视率高等很多考量，所以其实规则已经有很大不同哈。那个待会可以讨论一下，这样子，哎，
好。
啊，好，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非常多的战术的应用，这就是说，其实它就需要用头脑了。那我后来我自己做生意，我觉得自己在排球场上学到很多哈，比如说你的一些运动家的精神啊，哈，那个胜不骄，败不馁嘛，对不对？
对，
打输是很常见的事啊，怎么会都你赢，对不对？啊，打输你就继续下一球就好了嘛，对不对？就不要在那边哭泣沮丧哈。然后战术应用的话，就是你要用头脑嘛，对不对？哦，所以其实，在工作上啊、职业上，各方面其实都是类似跟一样的啦，对不对？所以就为什么说家训一直很想要讲说，我们来谈一个这个我的排球人生嘛，哦，那当然战术的应用打法，那我们可以更深入来谈，但那可能是否一些比较真正哦有在打的哈，然后正在学习这些学生们这样子。不过你刚刚提到一个蛮特别，就是你到了美国之后，还有去当教练哈，指导这些高中、大学这个女排队嘛，哈。也提到两边的一些他们那种身形、上半肌肉打法的不同，这样子。
对，
啊，怎么会有这个机缘去当这样的教练
其实我一直有在当教练，
呢？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当时为了多练球嘛，因为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在大学的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的排球的技巧是非常的差的。就说因为，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玩的时候，我已经玩得不错了。可是你刚真的开始打的时候，你就是差太多了。那所以我自己常常就抽时间去练球。那刚好我去额外的时间，就除了我们交到的练球时间之外，我自己还会抽一两天去做重训之外，我还会自己去打 play。然后刚好就跟我们学校的女生排球队的那个练球生就在一起。那你知道交大是很小的学校，我们尤其就反正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就去常常去协助女排，帮他们发球啊，帮他们说扣球给他们接啊，然后让他们动动。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像当小教练一样，就从大二吧，然后我就一直带上去。然后后来我到当兵的时候，我也是。因为我刚好是唯一一个有这个军官资格的这个打排球选手的，所以我被我们那个六军团把我调出来当体育官，去带那个当时的那个前锋排球队，所以当时还跟这个国家队的几个选手打了2年的这个排球，然后所以也当教练嘛，然后反正也自己球员，然后后来我就出国啦，退伍之后我就来美国读书，然后读书的时候因为这个我没有拿到这个。全部的奖学金嘛，所以这个有时候生活上还是有点这个需要这个去打工一下，然后又不想去餐厅洗盘子，所以就决定找个会那个，然后因为我一直还有在打排球，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是我的一个队友，他是美国人，那他在美国当裁判，我也是就职业的裁判，那他也在一个高中的那个学校。教女生打那个排球，啊，因为他们这边的这个制度分得很清楚，就是你进来的时候，高一的时候会叫 freshman team，然后你高二会 sophomore team，然后你真的三四年级才会有所谓的 varsity team，他们高中4年吧，就你真正的校队是等你成为真正 varsity 的选手，你才可以说我是真的这个学校的校队，因为你这个比赛就是去跟其他学校比赛，是算进你的学校那个每年学年的这个对抗的成绩的。然后他就有一天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当教练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说：“哎，可以啊，而且待遇不错，比我去这个餐厅打工待遇高多了。”所以我就来带。然后可是我当然我因为我以往带的哦，因为我刚才说了一个，其实我在当兵的时候我还带了台北市的中正高中的男生排球队，我只是因为业余，就是我每次放假回去台北，我就跑去带他们。而且还把他带到这个台北市的这个中正杯打亚军，啊，输给建中。那所以我说，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我来美国，我就教他们打。那个时候只是教他们打，主要是说实在，只是一开始是为了赚钱。可是因为那样之后，所以我来美国还打了美国的，有点像我们台湾所谓的社会遗嘱。我觉得那6年，我在读硕士班的时候。开始教，后来我读完硕士之后，我开始工作之后，我还教了4年。那我自己打球还打了大概打到我33、34岁之后，就我生完我儿子之后，觉得实在没办法像那样天天，那时候一个礼拜4、5天都在晚上都在外面打球或教球，那觉得生活不能那样之后才停下来。
哇，好吧，所以反正听起来，至少在你小孩子出生之前的话，你的排球大概应该至少比重绝对不低于50%了
哦，
哈。啊，
对。
对，那个军团这个体育馆这个还蛮很少有的经验，这样哈。那时候有些什么陆光队啊，哈，那你还继
啊，
续当体育馆哈，带教练，这段应该是蛮特殊的哈。
这段蛮好玩的，
对
对，
对
有机
对
会可以
哈，
跟你分享。
所以不止球员生涯很长，然后教练生涯也蛮长的。然后不止在高中、大学到国外念研究所哈，然后到军团，然后到海外当教练，跟打到社会遗嘱这样子。所以我看你可以出一本书了哈，我的排球人生这样子哈。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下那个现代排球跟那个之前的有所不同了哈。可能如果你是排球爱好者在打的话，可能也好奇有什么不同哈。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排球对你的一些人生的一些体验上的一些帮助哦。最后如果我们有空的话，我们再请教一下你怎么栽培你小孩啊？他也是运动健将，然后还申请上名校哈。
哦，没
哎，
有
所以
没有。
可不可以先好像你有个主题，你想要谈一下，就是说现代排球的一些规则哈的一些
对，
演变嘛哈。
那从我们开始打球的时候，那有所谓的时候，你要发球才能得分，对不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
要取得
那时候
球
的，
权，哎，取得
对，你
球
要取得，
权，哎，赢才
对，所以
能
那个
打，
时候
哎，
其实你
现在是
在，
落地得分，哎。
对，那个时候就对，你说的对，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要发球，然后你又得到一个，你又得球，你才得分，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就是你会当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你不可以腰部以下击球，哦，然后那个时候就说大家的基本功就是你要分得很清楚，你所谓的上手哦，低手，然后比如你攻击，然后你攻击来讲，一般就是攻击，很少那种所谓什么沙滩排球式的这种小小的这种，或者说你刺球，那些说规则比较严格，所以你看起来比赛就比较。有些时候，你说你在练球上也好，还是比赛中，你看就会觉得说，你不知道你只能为什么那时候很多人觉得你只看到说这个扣球很好看，因为其实你不是，因为其他一般人不会去知道说你其他这些动作的重要性，因为你没有打球，你就不太清楚。那慢慢的演变过来，就是说后来我们到了1993年、91年的时候，开始有所谓的。第五局要打所谓的落地得分，因为那个时候以前的排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像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打过排球，打完一场球打5战3胜的，要打4个钟头，真的是打到都抽筋为止的，就是真正的比赛。那因为你会一直得不了分嘛，两边一直拉一直拉，你一局为了，而且以前一局只有15分，你为了得这15分，可能有时候一局会打40、50分钟。然后他后来，所以他出现所谓的可以有所谓的落地得分制，就是第五局的时候就打，只要得球就得分，就不用发球也会得分。那个时候之后，球队就在第五局的时候你就，然后逐渐你又慢慢又演变了之后呢，我到了美国之后，刚好在美国正好在1994年的时候，刚好在研究那所谓的自由球员，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所谓自由球员，那自由球员的概念就是说。会有个人专门上来，帮助防守或者帮助接发球。那这我等一下可以稍微再提一下，再提一下这个的用处。这个时候出现之后，然后又出现说，你可以腰部以下可以击球，你可以脚可以踢球，这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然后后来又出现说，比方说，攻击的时候的第一个攻击的时候，或者是接发球的第一球的时候，他们现在基本上就不吹这个2次。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在这种，因为他为了让攻击，他为了让整个球赛看起来很流畅，所以说我刚才把这个，我必须先把这个规则先讲清楚，就是大家就知道说，因为这些演变，所以造成说一个排球选手，他必须要注重他使用的这个技能是完全的不一样。你以前可以说 OK，我的基本动作好，对，我不会被抓2次，或者我在攻击的时候我不会有去刺球被抓成持球，或者我被用脚踢球。你会注重那些事情，因为以前分得很严重嘛，你脚球打到你的大腿，这球就死。所以你就会那，所以你一定要很去认真的练，说我的低手，我的高手要很强。还有我的接发球中，你最好是你的如果上手的这个功力不强的时候，你一定不敢用这样子去接发球啊，你教练可能就把你踢下去了，对不对？可是你看，然后可是你现在你到了现在来看，前一阵子因为现在刚好这个肺炎都在家里办公嘛，然后我就跟我儿子在看这些一些转播的这些球赛，这旧的奥运的也好，还有这个美国的大学 NCAA 的这个球赛的转播也好，你就会看到说他们现在这种包括世界级的世界杯的，像我常爱看世界杯的一些转播赛。你看他们现在有些时候真的，我觉得很难看，就是那种接发球就是这样。我觉得他根本是把球这样在那边像在投篮一样抓住了再丢出来，也不会被吹。可是这就是趋势，他为了让这整个比赛很流畅，那所以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说要解释这个。然后你因为那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之后，那因为现在为什么它演变成这样之后，球到底排球变化成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每一个人。就说 OK，我现在既然有自由球员，所以我们接发球就会变得好像更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反过来想啊，排球怎么得一分呢？你把球送回对方的球场，他没有办法把球打
送
回
回来，
来，你有效的 的击球空间的话，它就掉一分。其实排球得分的规则就只有这么一条，所以不是说要把对方扣死，或者什么 touch out，或者说什么你如果了解这个情况，就说其实排球以我认为的排球的几个基本动作的重要性，为了得分来讲的重要性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以现在的排球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发球。你如果发球发过去，他就接不出来，你已经马上得分。所以发球绝对是最重要，尤其以现在来讲，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我们那么喜欢发漂浮球，对不对？你很多以下的人发漂浮球，可能是说忽然出其不意，或者是忽然就说他很累，比如工程师他累，他为了喘一下气，他就发个这个漂浮球。现在几乎70%都是跳跃发球，每一个包括什么一个最矮的举球员，他也是跳跃发球，对不对？所以发球绝对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呢，就是说第二个可以得分方法是什么？就是拦网。我发过去发不死你，我再来就要拦网了。我如果拦网拍拦，我只要不要被你可以不要把球把它拦到他死，对，不用把它这个贴底，对不对？你当然一直打不回来，你把球一直留在他的场地，你就成功了。你可以拦网，一直把他拦到他死为止，对不对？然后如果说你没办法这样子啊，下来就是防守嘛。那你防守其实是兼顾在你的拦网者跟你后面的位置怎么站。这防守不是只是说我蹲在后面人就可以把它接起来，绝对不是这样。你如果前面拦网拦不好，你后面球也接不好。你拦网的位置已经差不多了，你才后面人才守得到。尤其现在排球的速度这么快，你位置不对，防守位置不对，你根本不要想要接得到球，不可能的。然后你接起来这个球之后，不管是你是一般的防守球员接的，还是这个自由球员接的，你要接得不错，你才有举球员可以去送这个球。然后举球员送球的时候，他也可以自己把球这个用吊小球把它压死啊。他如果他不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才是送出去。让攻的时候打，所以事实上，如果大家清楚这个环节的时候，攻击其实是得分的最后一个手段。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个事实，前面的另外5项都比这一项强，都比这一项重要。所以你在看排球的时候，你就要看说，哦，我这个球队打得好，他为什么这两队为什么这一队会赢？他是赢在什么？如果你看像现在我知道排球。因为为了追逐这种所谓可看性，就像棒球啊、什么篮球啊，说什么哦，我的得分率是多少，我的失误是多少的什么，你去注意看排球他为了要做统计，但他为了让观众好像说我有点东西可以看，为什么这选手很强？可是你要知道，攻击手打得好，我认为有一半是举球员送得好，当然我本身举球员，所以我是这么说。可是
那
问
个
题是你
垫
要，
球也要垫好啊，举球要举好啊，不然攻击手哪得发挥啊？对啊，嘿。
所以，可是你在看这个排球的这个，他在选择这个，比如说你看那个排球统计数字列出来说，OK，它里面就是说，哦，比方说它有kill，然后它有 block，然后它还有assistance，然后它还有个 error，失误，就有点像打网球那种所谓的 enforced error，对不对？就没有非迫切性的失误。
非压迫性的失
对，
误。
它分解成这几个来看，但是它没有办法，就为了电视转播，它只有列出这几项。可是其实我们真正的打排球的人，我还分得更细。这个球，因为其实你要是知道，在我的定义而言，或者说我所学到，至少我觉得我到军团级的时候，我跟我们台湾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国家队的选手沟通的过程中，还有我来美国，其实。但是我来美国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是当时美国队的，他已经50岁了，我那时候27岁，那我跟他在一起打球，他也跟我沟通了很多东西，就是说其实，而且我觉得我到今天还是跟大家这么讲，一个攻击手，一个快攻手，打了快攻，打得好不好，是100%举球人的责任。你举球人，如果你的决定。做下去，你要送这个快攻的时候，你的其实眼中，像至少我本身啊，我要送快攻的那一个瞬间，如果我的攻击手不是已经飞在空中， 而且我知道他前面的狼王子没有跳起来，我是不送给他的。所以你这个，那么这个牵扯到你这个接发球接的好不好，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你有没有办法看到拦网人在哪里？可是你自己的攻击手要跑到没有拦网人的地方啊！你不要傻傻的，明明说站在这里等着你，你又跑来这里，然后我举给你，你不是那个吗？
被拦下来了。
对，所以举球员是绝对的百分之百要 responsible， 说他送快攻的时候。然后 Verse 李亚的位就说，当我往外送的时候，我要送是，就我已经没有办法靠快攻来得我的分的时候，我去往外送。我送的时候，这个球是我要让我的攻击手可以好好的处理，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他那时候的主攻手也好，或者外面攻击手或者后排的，他绝对至少要面对一个或两个以上的篮网者。你看近年来的话，你看巴西啊或者意大利啊。他们拦网在前排，三个人像六只手这样子移的，六只手在拦网的。所以你说你举球员送出去之后，你只能够，你如果说你送的球不是很好，或者说应该说你选择的点，倒不是你球的质量好不好，只是让他攻击的点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说帮他把球选在说他还有机会可以闪开那些手，或者至少可以打 touch out 的话，那你这个球就送不好。但是基本上球送到外面的二号以上高度的球，我认为都是攻击手自己的责任。所以你把这个分清之后，你就去看，你再看一个比赛说，哦，他这个交叉掩护是怎么样，他的这个他接发球好不好，还有他防守队形怎么样。还有像，其实我跟各位讲很好玩的，以前排球有个术语就是说叫做 screaming， 就是阻挡、妨碍接发球。你譬如说以前他，有一阵子我不知道大家说你正在往前嘛，比如我们现在发球，然后我们大家都会正在往前，然后我们就到这就会把手举这样放在我的头旁边，甚至以前更扯，举得很高，我的人在后面要发球，我故意要让对方看不
看
到
不
我，
到球的来
看
线
不到球在
线，
哪里，所以有那个规则叫做你阻碍，对不对？所以裁判会吹哨你是犯规阻碍，对不对？可是这个事情后来当然还是发现，可是说你看，现在他们很清楚，所以他们现在为了要合法的阻碍你，他现在开始站垂直向，他不要站一个横排的。他比如，尤其现在发球区已经不是只有在右边嘛，是一整区的。所以看，比方说我现在要发球，我6个拳的站成稍微斜斜的一整排，从1米、2米、3米、4米、5米就站这样子。然后我这个发球的人就站在，比如我站在右边。我故意就把球发到左边去，因为你这边的人就看不到我这就看不到，可是它是合法的阻挡啊，就你会看里面有些东西说它会靠它的队形去掩护，还有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配合说，你看这个举球员他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可以，你可以，大家可以欣赏他个人技巧，但是我说我希望说如果有机会去看的时候，你是看整体的，说他为什么。他的战术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是可能牵扯到他个人的这个球队的个人的技术的他的能力，所以他只好做这样，所以就看哦，这个因为他比较到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觉得说谁高谁矮，对不对？其实到后来就是看谁的移动的速度快。
OK，好，我因为这段讲比较多一点哈，那个嘉庆经验很丰富，他一下子就讲很快下去，然后又讲很深。
好，
我
不好
稍
意
微回
思。
到前面主题那边哈，就
好。
那个国际排球规则的一些演变啊，大概几个要项，因为它节奏希望更快嘛。以前我们是要先有球权，然后这个赢了之后才会得分。那现在因为它打很长，所以看起来观众都看到睡着哦。刚刚那个嘉庆有提到，一场球可以打到4个小时，根本看不下去了。所以它就是落地得分哦，所以这个是主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啦。哦，那刚刚后面有提到说那个发球的位置，以前不是局限在右边那个区块对吗？现在是整个都可以。那
对，
你发球位置可以乱站，对不对？哈，那就刚刚那个嘉俊讲到，那我就看我前面我们这边6个人怎么站，我就找到一个线，然后发过去的时候，它是有点被线路线会被挡到哦，对方看不太到我的球的怎么发啊，从哪来。啊，这个就是那另外多一个自由球员嘛，因为以前主攻会说啊，我的主攻手到后排，他说他的接发球很差，所以就常常人家对手都打那个主攻在后排的时候，他都打接不起来，所以球赛变很难看。 哦，所以就加一个自由球员哦，类似像这样子的。
是。
OK，好，那实物上的话，我看他们现在年轻人在打，他们真的都是用我现在有指导那个高中生，他们是，哎，他真的是在练那个跳跃发球，自己在练哦，没有球队哦，然后他就
对啊。
练那个跳跃发球哦，然后我看他们现在也都不怕那个打后排，哦，
对，
他们现在叫什么大老二、老二、老三了哦。
我们以前在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这么子。
对，以前我们那个比较少，因为有那种条件的真的不多了哦，那个难度真的比较高一点哦。不过现在排球好像可能像台湾的孩子也都变比较高一点哦，在球场上会很容易看到180几公分以上的哦，所以他们也没再怕的，也有好有坏了哦。所以但你个人的技巧上哦，包括提到说现在可以用脚踢，对不对哈？啊，以前那个持球连击那个吹得很凶。哦，所以我看他们现在怎么强发球过来之后，怎么都后排还可以用这样上手
他因为
接
他
球
踢
哈、哦。
球，他不吹了。
对，所以这个都有很大的演变了、啊、哈、哦。哎，
对。
是 OK 哈、哦，所以就牵涉到排球规则的演变，然后你个人技巧的一些变化，然后跟球赛的可看性等等就有所不同。哦，所以刚刚那个嘉庆后面还讲蛮多的、哦，不只是说那个球员本身，还包括你看球的那种门道，对不对哈、哦？他看哪里这样子哈、哦，不过我觉得那
是。
个防守本来就很重要啦。
对。
年轻的选手他们可能都想说我要练扣球，他们就不没有耐心练那个发球啊、那个接球，对不对？其实这观念应该是要倒过来，没有防
重
守就
点
没有攻
哈、哦，
击嘛。
攻击是很好练的。其实不知道你信不信，攻击非常好练。我以前如果说没有，如果我们大家在练习攻击的时候，如果没有篮网，我也可以随便打3米，不要说3米，我可以打2米。这不是吹牛的，就说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接发球来讲，还有说尤其是接发球。我觉得这是最需要长时间练习的基本功。如果说哈，你一个球员，你现在打，尤其一个排球员，只是说你只有注重说我要攻击，我要攻击，然后我这些其他不练的话，其实你知道你会面对什么问题吗？因为不管怎么样，一个球队就是只有15个人，就比赛的时候15个人，然后基本上就是真正在上场可能就是10个人、9个人。他就是会轮转嘛，但就这么多个会换人什么的。如果说你只能够攻击，比方说你只然后然后你又只能够当主攻好了，你就变成说你只可以在场上占一半的位置，就前排3个位置，你下来就没得打了。他说，那你可以你当然可以说，反正我不 care，我就只想要去攻击，那也可以。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只想要去攻击，有很多攻击手很厉害的。如果说你又能够防守，或者稍微可以接发球，你的价值就大很多，你可以留在场上的机会就大很多。否则你要被取代掉的机会是100%的，对不对？你不要说是攻击手，连这个现在连举球员都可能是这样。所以说，所以说选手一定要想清楚，说不是这些东西，你好像说反正我不重要，它其实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现在的选手更应该要。常常去练练这些什么接发球，这些防守。
对啊，如果你都打同样那一两个位置，其实很容易被对方拦网嘛。因为我看就知道你是打那个位置啊，你打去打那个位置，对不对？哈，所以拦网抓你很容易。所以那6个人嘛，所以其实要平均的。如果一个球队里面，我自己观察，如果一两个比较弱的话，那个球队要打起来其实都蛮难的，因为你碰到一个比较强的球队，他会知道你弱点在哪。
其实你知道吗？我跟瑞塔，我跟你讲，其实我哥最近几年看排球，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比较没有高潮。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不知道你可能再观察一阵子看看也可以。就因为现在大家的战术都一样，就是说我会有一个后排上来举球的举球员，然后另外5个都是真正能攻击的，或者说4个能攻击的，然后一个自由球员，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然后，所以你就会注意看，就是说，会有2个主攻手，2个那种蓝中的。比方说我很欣赏，巴西队有个叫卢卡斯，但他很高了，他们弄的是什么？7尺1、7尺2，对不对？就是两
两
百
百亿
一
以上的，
两百一以上的。那但是他们的那种弹跳能力都还是很高。那就现在的球队攻击变得非常的单调，我看起来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单调。 你现在来已经是在比较说个人技巧到底有多强，已经不是说你就像说以前我，你比如你如果说你用看篮球啊，说哦，Michael Jordan 是对他的你要达到他的境界就很难嘛。可是你现在的排球就是说，因为就是会有一个右手的主攻手在前排，然后你另外一个可能另外一个主攻手不管右手或左手，他在后排的中，然后冲进来打中间的后排，然后你右边呢就会有一个左撇子的大主攻，他在前后排，他在前排，反正他是站在右边，就会他现在队形几乎都这样，因为现在大家你知道你打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你包括日本队，这几年有很有名的那个左手叫做
新
Nakashi
田有
西
志，
田有志，对不对？
17
那还有
岁。
他们以前有一个比较老的叫做什么石川 Ishikawa 是大他大概七八岁的，是右手的，也是个比较高的主攻手。那他们包括这些人，他们现在其实在打前后排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他起跳的点，他就算在前排的时候，他前排攻击位他可能在2米半起跳，你在后排可能在3米半左右起跳，大概就这种情况，对不对？对他们来讲，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做得到。你说你包括像我相信我27、8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做得，我自己也可以在前后排打，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那个时候你在空中的能力你很 comfortable，你不是靠打高打点在取胜，你是靠出手的时机去突破篮网，而不是说你，因为你不可能打从他手上打下去嘛。你本来就是打人家的那洞的嘛，所以在前后排打是没有差。所以你现在变成说现在的排球，你去看，就变成为什么都，我觉得攻击变得非常的单调，因为我怎么看就是只是这样。然后所以你看得进不进来，就变成说今天换，比方说球发过来也好，或者对方球打下来就没我们没有被打死，我接起来了。然后像这个球接的，比方说可能接到3米线的位置。所以这个举球员跑出来，在他一个比较不熟悉的举球位置，然后做出一个很特别的送球，比方说这个球在空中忽然送个背后的后排的快攻，我说不是开玩笑，后排的快攻哦，或者说你今天到了前排的很低，然后你忽然间举了一个很奇怪的到这个背后的一个这种什么追打，就你到后来他的高潮只剩下这些，就你正规你反而说你接到一个好球。其实你的选择已经很有限了，他就只能这么打。我有时候真的看的时候觉得挺烦的，因为说，哦，这个接发球接得这么好，可是我都知道他接好接好，他就准备怎么打了。那
对，就那几个单调位置了啦，
对
哈。
啊，他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办，他不用打大，他不用交叉啊，因
我
为他
懂你意
前后
思
排。
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看我都看大概半场，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对啊，因为
原因是这样子
现在的高潮越来越少。
哦。我 原来
反
如
正
此，
以
我
前
发现
比较
人
好打，
高马大，每个都弹跳能力、扣球都很强，那为什么都看不完？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那个起球，它的位置就比较单调，因为那个攻
他
击
没有
手
选
的位置其实也就那几个模式的嘛，对不对？
择，
哦，
对，
原来如此。
你可以了解说你在等待的是那种出现说他不规则的接发球也好，或者说他出现很奇怪的强发球，或者说出现说你这个是。总之送出来的球不好，举球举的球球不好，可是攻击手把它处理得很好。我现在在看球，反而是我在等待这种出现这种东西，哇，这个人真的好厉
这
害！
种
就，
意外就变很少了，对不对
对，
哈？但是那地方要很细腻，其实你的跑位啊、默契啊或个人技巧，这时候才会出来。那是看就是哇哦，是经常挡这样子，对不对？
就
所以你
那个
才会
时
觉
候
得
你
精
就，
彩嘛。
对对，那时候你就是会看到说那个选手为什么很强，
对，
就对。所以说，
啊。
你当你可以看到说，不是只在看说，哦，我这个球队，然后说，你第一，我是希望说，如果大家以看球来讲说，第一个先看说他正规的打法，他打得好不好，对不对？你说，哦，虽然说你很知道，反正这个球接在，比如说这个好球，就是外面二号，中间二号上面快攻，然后一个 back two，比方说就这样，或者说他就是什么，前排的打 A 的，然后来一个 back 的这个后排的，然后那看他这打得好不好，然后但是再来就要去看说他一些巧思。他会设计出一个，在一个你很接奇怪的位置下举球也好，或攻手也好，可以做出一些很特别动作，哇，那也是很好看。
其实好看就在那时候啊，对不对？就是有意
对。
外嘛，因为你现在这些世界级或是国手级上，他们的那种个人条件能力、弹跳、爆发力、技巧其实都差不多了，对不对？哦，但是那地方其实就看起来没什么意外了嘛，哦，
对，
所以要在很细致的地方，然后能够表现出来，哇，那个才是真的是很精
对，
彩啊。哦
然后我就说我要说说这些选手，就我刚才回应到你说的说，你的球员，就尤其包括你的学生，他们或者年轻选手，他不喜欢去练那些基本动作，是非常错误。因为这些选手之所以可以在那种状态下打出一个很特别又很出力很好的球，绝对不是因为他很会扣球。绝对不是，绝对是因为他很会防守。
对啊，所以其实我教我都先教防守，你知道吗？哈，然后我觉得球赛很难看，第一个是发球，发球发不过2颗3颗就觉得难看，对不对？对呀，呀，所以那我就觉得哦，这是什么球队啊？然后一直在送分这样哦，那有时候还两边互相送，哎，觉得奇怪
对啊，对啊。
哦，这种水平怎么会这个样子互相送，就很难看，因为你下一个战术演练跑位什么都
这个也
不
是，
出来。
这也是你看，像现在发球的东西哈，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球碰到网子就失分了，
对，现在还可以跳过
就
去，
得
对，
失球嘛。现在碰网子过去还是，所以现在人
能跳。
他不注重练这个发球，反正我差不多就好了。可是其实发球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常常练。你应该，我觉得我们以前练发球都在你身体最累的时候，比方你练球练到要结束了。对，最后，比如你就有10分钟，每个人有10分钟在那边发球，因为你在身体的状况已经不好，你还能够调整说怎么样可以发出我要的，不只是说球的速度、重量，还有说你发的球点，有的时候你知
对
道
呀，
你站上去的时候，你都不用看怎么，你光看你要发哪里就知道你会不会得分的，
对，你要头脑，真的，你发球
对，
落点在哪是要看头脑，因为跟对方怎么站位有关嘛。
对。
对，不是随便发过去而已。
然后我刚才我前几天看一个很好笑是好像是波兰队，他有一个球啊，就是他们好像我刚才打我忘记了，不知道是 Russia 还是比如说 France 在打，然后有一个球就是比如说假设 Russia 打下来，然后这个波兰队就没有被打死，但也没有接得很好，所以他第三球就准备用这个低手把他用高手把他送过去，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说那种很高的那个球员。基本动作真的也不好，你会觉得很压抑哦。他是波兰队这么强的这种队，那他大概在可能4米5米的位置，他要把球送到一个很，你看得到他想要把它送到对方的很深远的后排，
对，
他就送不到呢。
真的
他看
吗？
到他很用力在那里推，球就只有轻轻的到中间的，就
哦，我懂你意思，嘿，
接
推
那
不
个，
够深远啊，
对啊，他就
力有
没
未
有
逮，
办
所以
法。
他上手其实很弱。
就很差嘛，所以你会觉得说很奇怪，
对，那很基本的
这么
动
高
作
的，
啊。
对啊，所以说非常的重要，就你去看这些东西，当你尤其如果你是以一个有当教练的身份的人在看人家的那个球赛，然后看你的选手之后，我觉得这是要看的，就是他的基本动作在哪里有问题，就哪里可以协助他去练什么。那你或者观众的话说哦，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好？或者说为什么他做不好？
对啊，因为有些球员他们可能心理观念有些错误，他就有些障碍，他就会把这个练好就好了，其他我就随便练或不练。但是有时候其实你球场上有什么状况变化，你哪知道啊，对不对？哦，所
对啊。
以基本的这种神经跟肌肉连接要把它做好，到时候你就很自然能够把它变好。
我觉得排球的应该和我们一个至少我来过来人的身份来讲，我都是以期许自己是一个全能球员来做的。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在大一的时候，因为我的弹跳能力很高了，我是打了我被指定去打外射主攻。虽然我对方的选手是什么师大的，但我没有上场啊。我当然没有上，但我练的时候是在练主攻的。
主攻，
然后结果大二的时候，我还打了一年的副攻手，我在蓝中的。
你打 middle blocker，
可是 middle block 其实是这样子，我的缺点是我。重点不是你跳不高，是我一旦跳起来我下不来，所以我一旦被骗了，我就糟糕了。所以我对，所以当时是绝对的错误，对不对？那我后来的过，所以我，但我本来就很想要当举球员，所以我后来是我强烈要求我一定要当举球员，所以后来我就打了举球员。 那我在军团当时当举球员，那我来美国我还打了社会遗嘱，我当然也是当举球员。可是我其实我在美国我还有打 call in，就是有男有女的，就
哦。
台湾对，而且我是打那种真正的，他们就网子高度是男排女排的一半，
四男，好像四男二女，是不是？然后你好
也
像
有
不，
至少
至少两，
要至少两个女人，
然
然
后
后
你
至
不
少
可
两个
以，
男
好
的。
像攻击不可以打女生那边是还是什么？哈，
没有没有，
是不是没有？
你三个球，你
有一个
三个
球一定要
球
是
一
女
定要
生
有一个
送
女，
的，
一定要有一个女生送，
OK。
对，所以我还打这个我打了很久，这个我打到我儿子出生之后都还在打。那个时候就说你看这种这些球赛，这些打法，你就看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这种不同技巧了，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让每一个选手可以发挥他的这个最大的那个能力？
其实我觉得那个举球也是灵魂啊，因为他是指挥官嘛，你垫球垫得好的话，对不对？那战术都可以发挥出来。那战术怎么发动，对不对？其实都在这个举球人他头脑里面嘛，谁站位如何，谁适合打哪个位置，然后战术的下达，然后对方那边拦网是怎么站哦，然后瞬间那个是举球人是所有的 coordinator 哦，其实他是应该是灵魂啦。
不过这个有一个要讲，就是教练跟这个球员之间的一些角色，然后造成说你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所谓指挥官，其实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某一些有几个台湾当时的教练的方式，那他们怎么教呢？这是一个中原大学当时有个教练，这个黄荣南教练，他好像去年才退休，然后他当时跟我讲，我在军团带球队，因为刚好我在中立嘛。我带军团常常去中原大学的体育，借他们体育馆练球。然后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阵子我们跟中原是同一组。然后我很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怎么这个老师，像我们林教练这个是这个性子比较暴躁的类型的。他你在这个场上犯错，他会大吼大叫，指名道姓跟你请安问好，然后。的那种个性的，可是这个黄这个风的这个教练，他是非常安静，就静静的像个石像一样坐在旁边，连暂停都不是他喊的。就我，所以我当时对他们球员非常奇怪，怎么会可以这样沟通？那他们那我一直到我当兵的时候，我就跟他请教，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不管是举球也好，还是说你场上的那个队长也好，你这个球要怎么打？其实我平常都练过了。你没有练过的东西，你没有练到已经100%可以做出来的东西，你绝对不可能忽然间在场上做出来。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打呢？那所以说，如果你一个球员或者一个队长，或者说举球人在发号施令的时候，你给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应该是所有的球员都要知道说，你这个是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要求，应该大家就是要能够马上发现说做错了，马上修正，所以完全不需要他讲什么。他有时候喊暂停，只是说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做错什么？他不会跟你说你要来做什么做什么，他不会。我就觉得非常的特别。所以就说，我后来就领悟到说，其实你平常练了多少东西，你才可以打出来。所以你没有必要在那个节骨眼说，你只有时候只是说，你可能教练只是提醒一下举球人说，你现在，比如对现在对方，比如说他的攻击的高拦网在这一边，所以你是不是要尽量来这边？然后你帮他观察敌情嘛。你能，其实我觉得一个在场边的教练，其实要提醒举球人也好。或者场上真正那个对那个指挥官也好，我觉得应该做到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这个举球员的对自己的期许，说是指挥官而言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应该是说你从平常就已经练起来的东西去截取这些经验。
对了，球场千变万化啦。其实有时候也会出状况，也不是他故意的啊。那种，其实你问他、刁他就没什么意义的，对不对？但是当局者迷嘛，有时候你就需要旁观者帮他看，对不对？有时候他们就什么地方忽略了啊，或对方是什么，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大概也是这样子啦。不然
是的，
每一颗球有时候漏掉或如何，那个谁打都会啊，对不对？教练现在打还会嘛？
对，
没什么太大意义这样子哦。
不过他们那个队，中原在那个当年是很厉害的。这个他们你知道，中原的那个教练，他后来现在是那个台湾那个叫什么立晶的前身，叫
立晶
立
半
晶
导
科技。
体，对。
对，但里面的他们现在那个球队的球员很多都是中原出来的，而且
哦，我
当
懂
时
了。
他
立
们。
晶半球半导体里面有排球队，很多都中原
对，
的这样子哈、
都是说，而且他们那个教练，还有他们后面有几个球员，当时还在立晶。你看他们这种是大学的球员出来去带那种职业球队的教练，
哦。我有
都
点
是
印
中
象，
国。
这样子有段时间那个中行排球挺强的这样子。不过看起来那个其实每个教练风格也不太一样了，有些是比较那种军师型的哦，他是那种深思熟虑型下棋盘那一种。那有些就他可能个人技巧、球员的实在就很强嘛，哈，所以他就有点那种比较讲究
对
muscle 这
对对，
样子，哈，直接来干的那种，
像我
风
们
格不
教
同，
练林教练，他就你说这种，但我没有说他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其实说实在，就像我说的，我虽然不是说我是什么半路出家的，但是我的确一开始打球的能力不足嘛，我们不是说从小打到大，他那种铁腕政策，他那种这样说，在场边对你大吼大叫，其实对我们是有蛮大的帮助的。其实我到了大四，他也很少骂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就说，我只是刚刚只是提到说，这个教练也好，还有这个球员，尤其这个举球员，或者说场上的这个队长而言的这个，你说的是很对的。就是说，他必须要，我只是要点出来说，其实必须从你平常就已经练好的东西来执行，他的关键是这个。
对，不过这种就跟你进入职场一样，要互相适应了哈。然后老师、教练本身有时候得这个因材施教嘛哈。但是你既然进这个球队，有时候你得适应了老师那个教练，那更何况有时候那种球赛有时候还蛮高张力的，对不对？有时候瞬间的，所以说教练有时候求好心切啊哈，或在平时训练，其实我是觉得要求高一点有时候是好事啦。对，
是
有时
啊，
候太松吼，反而有时候你又不会知道自己哪边错，然后你又听不进去这样哈，反正就错一路到底这样。
我为什么提到说，我觉得，每一个选手都应该自诩自己是一个全能的，就排球，你要能攻、能守、能举、能防，最好能越多越好，因为不是只是为了你可以在场上的价值，而是你可以帮助这个球队很多，因为你就是只有这15个人可以在 roster 上，然后你真的列明进去，可能就只有12个人。国际赛是15个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自己说朝这个全能球员来做，我觉得没什么。你看那个几年前有一个在法国队一个男排，当时这个可能是比如说2010到2015左右，有一个法国男排的，叫做什么Decade 还是什么的。他是选出连续2年吧，就是世界排球先生。当然他很高啊，他可能至少是2公尺左右，就大概6尺6、6尺7这样，至少是2公尺左右。但是他不是属于最高大的那种主攻手，还有比他更高大的主攻手。但是他是综合的，他的攻击、他的拦网、他的接发球、他的发球什么都很不错。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做一个应该大家要朝那个目标走。
其实本来就排球应该是全方位嘛，对不对？你如果接发球、垫球垫得好，对不对？哈，然后你拦网能拦下来，攻击该攻击可以攻击这样子，所以球赛好看呐、啊。那对个人的球赛整个排球生涯的发展也比较有利吧，因为你提高你附
是。
加价值啊。不要说我就是只会 A、B 跟 C 我不管，或 B 跟 C 我很弱我不管。那你在球场上的战术应用的角色就会下降，那教练在用人的时候，他就会也有他的困扰嘛，对不对？所以本来就应该自我提升，不要全方位哈、哦。那我想这应该是刘嘉欣自己本身就这样要求。我可以问一
不是
下你的垂直弹跳能力到底是多少？我记得你高中就很高了嘛，是不是？你后来是练到多少啊？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就反正就是深蹲然后往上跳嘛，
对。
就差好像是103公分吧，
103啊！天哪，
对。
好吧，好，这个也是神人
可
级以
是我
上的这样子。
当时吃尽了苦头啊，你们可能不晓得，因为其实我国三的时候，还有我高二的时候都脚都断过一次。高二的时候是因为打橄榄球，这后来为什么没有打橄榄球？是因为后来那次脚又受一次，就旧伤又稍微裂开了，
OK。
所以就决定不打，就不太喜欢打橄榄球。那个时候上大学之后，因为你知道我鱼排也蛮高的嘛，鱼排大概184吧。然后我们当时他还不是我们那一届最高的，我们当时有一个雄中的193，然后有另外一个雄中他大二才加我们球队，他也是191。那我们当时那时候学长很多个都190，我们学校好像一个曾经出现过一个，我那时候最高好像196。啊，但我们那届的就我是反正我就跟你讲，我在我大学的排球生涯里面，我是全台湾最矮的甲组球员，就对。
对嘛，因为你一七几而已嘛，对不对？
我大进去的时候170，然后我
哇，
毕
你
业的时
才
候
一七零啊！
对，然后我毕业的时候172，我还长了2公分。
哦，OK，哇塞，你
然后
这很不简
所以
单嘿。
我得去跟人家对抗嘛，所以。
对。
我记得我当时大一，这个其实很好笑。我后来还遇到刘忠德，刘忠德是我大一的时候师范大学的体育系那个甲班的，他是当时是中华队的，他当时跟一个叫杜成格的是当时中华队的最佳拦网手跟最佳举球员。那我大一的时候就好巧不巧，因为我们有一场比赛，是我们就是已经要输了嘛，所以老师派我上去，反正已经要输了，就上去打一下，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跳起来要攻击，我就跟你说我打主攻嘛，然后我就跳起来要攻击，我就说，哎，我自诩跳得很高啊，我就发现我攻击那一瞬间，我就发现他的手就在我的球前面，
嗯，
所以我的球打去弹回来，弹到我的脸，
对，
我觉得他可以从网子上给我一巴掌，就是。
对，那种篮球网拦网拦好就像一面墙一样，这样对不对？你根本跑不掉他的手掌心，
哎，所以那个
对，那
时
就
候我印
是
象
拦
很
网
深
高
的时
手。
候，因为我已经在那个时候说，我这哇，我以为我跳得很高，那我想讲我自己就强，大家话说哇，这个不行，所以我那时候很特别做那个重量训练，有个压腿的。我刚才跟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你要训练你的小腿，是训练你的 quickness，你的那个
嗯，迅
速度
速，
的
嗯，
迅速速度的。
嗯，
大腿是在空中停留，大腿跟你的臀肌是你的大。在那个空中停留的时间，我当时每天早上，因为我们在交大，我住在九舍，然后我们九舍其实很高，所以我每天早上就是会去我们那个电话间，在那个走廊要下楼有一个空间就可以跳绳，我在那边跳绳，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不用跳很快，就是慢慢的跳，那我就是跳差不多10分钟，每天早上跳绳，那我训练我的小腿。那我的大腿是完全是靠那个压腿，那因为我当时的体重，我大学的体重是一直在差不多67到71公斤这个范围，就是尤其3、4年级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既然我的体重是这样，所以我要怎样增加我往上跳能力，我要克服这个重量，所以我压腿就是压我的2倍的体重，所以我压腿就是压150公斤，这种坐着，然后挺这个腿有没有？
嗯，
所以我每次压就一回合就是压20下，然后我一个礼拜不是去压自我要求是2次嘛，那
150公斤啊
对，然后
，OK，好，
三回合，所以我
好。
就是就我以我的腿来讲，我就是压着的，那我这个基本上4年都没有间断，就是为了要维持可以跳到这么高，然后还有就是。像这10个指头，每一个指头都被打的这个脱臼过，拦网的时候，因
对，
为
那
我
个
才，
包扎是很常见的事，然后你大腿练到150公斤嘛，所以你要跳起来的时候，你空中要维持姿态，然后延迟。你看你身就等于是你2倍多的体重哎，所
对，
以
我
那个
当时是以
对
这
你大
个，
腿肌肉就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啊。
对，我
这也
当
就
时
是
就
为
是
什
这
么要
个，
锻炼训练基
对。
础的原因嘛。
对，而且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说，我要能够跳比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平常的腿在承受我的重量是我70公斤的体重，那我可能比我的弹跳可能比我可能60公分70公分，所以我的心想说，那我如果可以增加到150公斤，我可能就可以跳120啊。我当时的简单的
那
想法就是
臀
这样。
部呢？你刚刚谈到小腿跟那个大腿嘛，哈，那个地方是应该
对。
比较前侧，对不对？哈，那臀部这边有些髂筋束什么东西的，哈，那臀部那一块有。
臀部我们有一个哈，我们以前交大有一个做法是，我们叫做篮板跳，就是说你在篮板的下面， 然后你深蹲到底，双手摸地，像蛤蟆一样，然后再往上跳，然后去摸到篮筐的下面。
哦，我知道那个在篮网的时候会做这样训练啊，
对，
就是要贴地，然后上去，然后再整个上来嘛，这样。
对对，然后
那个是深蹲，然后跳上来这样。
对，然后深蹲跳上来，然后你可以结合一些像，当然做一些扣做，有人说做一下俯卧撑，然后站起来，然后往上跳，然后下一个俯卧撑，你可以结，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其实你就是深蹲，然后整个往上跳，然后你跳的话，如果篮板下面你觉得，然后一次跳可能比如30下 ，non-stop， 你到你可能跳10下就会喘不过气。
对啊，是啊，
跳大概30下，然后你跳，当你可以应付的时候，你再跳跳篮筐，篮筐跳，就是这样子练。
OK， 好，不过反正总结起来，这个就是基础功能很重要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大概这块要稍微做点总结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从那个嘉俊同学他为什么谈这个主题，然后他的球员的生涯，然后到教练的生涯，那他怎么看一些战术应用、球员的素质、他自我锻炼哈，我想应该是谈蛮多的。但是这个应该可以再另外开一个节目哈，来专门谈这一块。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看的 YouTube 嘛哈，所以有些年轻人他们来讲这样，我是觉得就是还是要看姜是老的辣，要看这个老教练哈、老球员他怎么讲哈。好啊，可以，那你有时间讲一下那个儿子这一块吗？他好像也是运动选手嘛，是不是？
他主要是打棒球，
嗯哼，
那其实也很好玩啦，因为来美国之后才生他嘛，然后。从小因为我们在德州长大，我们就一直在德州 Houston， 那我们刚好我们住了这个社区的这边的那个、一方面是这样，因为德州的男孩子的第一的运动就是 football， American football， 就是绝对的，
是足球、
对，
棒球。
那当然没足球，我当然其实我本身并没有说不让他打，因为我自己也打橄榄球，其实我打橄榄球，我觉得橄榄球是一个非常好玩、非常绅士的运动。大家可能觉得、好像很粗鲁，其实没有的，因为你要知道，你没有拿着那个橄榄球的时候，人家是不可以抓你、不可以碰你。他不像说美式足球，你没有带球，他可以推你、而且美式足球是有防具的，其实我不是很担心。但是终究说，我们亚洲人的身材就真的比人家差嘛。你这个美式足球我真的是看得太多，他那个你看那些选手是又高又壮又跑得快还跳得高，那
但是重量就对，重量就轻了。对，
他随随便便的重我们个什么30-40磅啊，那个真的没办法。
对，
所以他来的时候，当然说小时候跟他说你要我让他学那个嘛。那在美国来讲，就说事实上棒球是最大的运动，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美国全美国棒球是第一大运动，第二个大才是 football， 然后当然还有篮球，那还有网球啊，这是四大运动是这个。所以我当然就是说从小给他 try， 那到后来反正刚刚我们家、买房子买这个社区的旁边这个 high school， 它是在1995年的时候到19差不多好像2000年左右，是我们这个全美国的那个高中的那种冠军队，好几次，好像有三次，在那五年有得到三次。所以我们这边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水塔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sign 嘛，所以他从小就看到打棒球，然后所以我们就从那个 Little League 那种小孩子社区的棒球给他报名就开始打，然后就一直打就打上来。因为美国这个他运动呢，他其实因为美国真的是个运动的这种的国家了，他们非常注重小孩子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你说他为了培养运动精神也许，但是我觉得甚至引到一种，因为美国的运动是可以赚钱，他比当医生，你知道你要成为一个 MLB 的大联盟的球员，比要成为一个医生还要困难。你知道全美国一年高中毕业的就可以去选那个 draft 的那个就被那个抽进大联盟的选手多少人吗？14万个选手，可是他一年选几个你知道吗？700多个，而且进去从那种什么什么小联盟什么什么 2A 什么 1A 什么实验这样子开始上来，那是一个职业， 可是就是有这么，就是美国这个运动呢，它有很多的这个的出路，所以我就让我儿子选说你要玩什么。那他当然他玩的棒子，他也觉得还好，而且他很好玩，就是他因为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都是白人小孩子，那就哦要也有过几个亚洲，那很少，那黑人也有一些，但是主要都是白人，然后也很好玩的。我儿子就他也个子不高，但他很敢，他也觉得说。有谁要去当那个捕手的？他也不知道捕手要干嘛，他就说 OK 呀、啊，他就这样，他就开始当捕手，所以说从6岁就开始当捕手，一直当到现
哈
在。
哈哈！哦，捕手最累，要蹲在那地方上，他大腿很粗的
他的大腿练到真的很粗，我的这个大腿这个长裤都买不到。
好吧，这也不错啦。我看小孩子在这么重视体育的环境之下，哈，然后这
对。
样锻炼上来成长，哈，然后也算某些程度不能说客少需求。不过，想父亲应该也很高兴了，因为你本身就那么运动风这样子，哈，小孩
不
子
过
可
我
以
就
这样
说，
子
我
健
是
康。
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自己去找到你想要做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运动是不错的啦。因为他也学过钢琴啊，他也弹不下去啊，他弹了差不多3、4年，真的也后来不要了。那而且他们学我们这个高中是在我们这个休斯顿这个社区来讲，那个功课要求是很大的，我们这边。我们在公立学校里面，大概我觉得可能在台湾来讲，我想跟建中、北女也是差不多的成绩，所以
对
他
啊，
们的
那
工
后
程，
来大学申请上名校嘛，是不是？
也不错的学校了，不敢说是名校，
你很客气这样子，
反正他下个月就要去那个东北偏读，这个学校叫 Wesleyan，大家可能都会把想成是以前那个叫什么卫斯理大学，
卫
不是。
斯理啊，卫斯
不是
理，
威斯利，不是威斯利，是威斯联。台
卫
湾
斯
可能
理。
分成叫维斯，他这个是个，他是他们就说他很靠近耶鲁，离那个耶鲁大学大概开车可能20分钟不到。那我儿子当然他本来他可以就是基本上像保送一样去读德州奥斯汀嘛，因为他成绩还可以啊。那可能因为他想要说他如果他要打球的话，他想要参加大学的。他们美国大学有分那个棒球有级别嘛？他第一级他可能打不上，但他绝对可以打第三级。他们第二级是要走职业选手，那第三级就是有点像说，你读书之外，你就还想要一个说稍微正式有点 competitive 的那运动的级别的第三级。那他去这个学校，他就有这个机会。
哦，所以他因为棒球的原因，然后放弃那个 Texas 那个 Austin 校区这样子的那
因为
个。
他那个学校只有第一级的嘛，所以他觉得去他也进不了，他就不想要去
哦，
了。
所以可以想见，非常热爱棒球了哈，对哈，对。不过
应
本来
该
这样
啦。
子，他选择他想要的啦哈，
对啊，这个我们
有
只
这
能
个
让
兴趣热衷
他
投
去。
入是最重要的，一辈子的事嘛哈。你看
对。
到这个年纪还谈排，还在谈排球哦。我是应该大家兴趣，这个也是主题，也是非常热爱才对啊。
是啊，是啊。
是是是。
今天也很开心呐，就是说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就是一个排球热爱者，然后我就是很想跟大家说，排球这个运动，它这么的 unique，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说你可以，如果你可以成为球员，你可以成为教练或观众，或者说以后你家有什么儿子女儿要打排球，你也可以重新跟他学，就算你现在没有打，因为排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而且你一旦有了那些基本功之后，你就永远你就开始达到一个康庄，你就不会掉下来。因为排球其实它有些基本动作是非常的特别的嘛，独特的啊。那所以你一旦会了，你可以享受很多这种乐趣。就像可能就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个排球，不管是谁在打排球，我总觉得说都有好多东西可以看可以学。
啊，非常感谢他花了这个1年多的时间准备，促成了今天哈这样一个访谈。哎，我也可以给我那些年轻的高中的那些队友们看哈，然后听这些老前辈的经验。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边了，谢谢那个贾俊
好，
龙哈，谢谢
好，
谢
非
谢。
常谢谢。